感谢主，再次把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带到我们在主的家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前几个星期呢，我那个女儿从多伦多打电话给我，然后就是跟我讨论有关于这个有关交男朋友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感谢主，就是他还愿意跟我一起来讨论有关于交男朋友这个事情。那我们真是感谢主，他垂听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再次有机会跟他谈谈有关于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交通的就是在这一方面，有关现代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基督徒我们应该跟我们的子女那应该怎么样教导他们，在我们人跟神之间，我们应该还是要本着我们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来交朋友，甚至于就是以后未来的伴侣配偶。那由于现在的世界是真的是非常的抵挡，所以很多时候人都是完全体贴自己的肉体，甚至于在教会当中也非常的混乱，那完全没有依照，很多的时候是没有依照神的教导来在男女之间有正常的关系，甚至于寻找一个很共同在这个属灵追求上的一个伴侣，以至于在后面有许许多的问题发生。那我们都很清楚，要找一个对象，因为是不容易的，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观念看法许多的不同，家庭出身背景的不同，环境的不同，要把两个人放在一起共同生活几十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现在的世界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包括在教会里面都经过统计离婚率还是蛮高的，那都是因为大家都还是活在自己的自我当中，以自己为中心，没有神的一个结果。那青年人也不应该为了结婚而结婚，随便找一个人就算了，而是应该了解自己，并且明白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恩赐。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7:7-9，哥林多前书7:7-9。7:7-9。
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
哥林多前书吧，
哥林多前书7:7-9。对，
我愿意
众人像我一样，
7-9是吧？
对，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我们都知道保罗他神有给他这样的恩赐，所以保罗他独身，但是并不是说很多人有这样的恩赐。所以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保罗也告诉我们就是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如果自己勉强自己，然后就不去不顺着就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规律，那可能后面就落到很多网罗试探当中。在初代教会有一种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呢，它是禁止嫁娶，那很多禁止的一些事情那 我想待会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请蒋弟兄跟我们解释一下，跟我们分享更多有关诺斯底主义的一些异端。那就好像天主教有一些修女，有一些神父，他们就是不嫁不娶，然后做过一个出世的一个生活啊。那把这些有关男女的，就是结婚的一些事情，他们看为是罪。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三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三节，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
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当时这个保罗就在教导提摩太，就说告诉他说，当时已经有这一种就是这些异端就已经在这个教会中了，所以就教导人离弃真道，听从他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啊。那就教他们说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那这些我们都知道，创世纪就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创造亚当，后来创造了夏，就是有了夏娃来帮助亚当来管理。所以神赐给我们有一个配偶，就是要来管理这个世界啊。当时的时候，所以配偶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当要欢喜感谢的来领受。但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要有圣经的原则来选择配偶，选择对象啊。那现在很多在教会当中，他们就是依照自己的想法，甚至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是依照自己的想法来交对象啊，来选择自己以后的一个伴侣。那这里就是有几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有一个大部分有一些人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反正神就会为我选择未来的伴侣，未来的对象。那这是对的吗？其实这是错的。我就想到说，有些时候，以前我在早期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很多时候，因为我的父母亲，我的家里面，他们是拜偶像的，然后他们很多时候选择就是用拜他们的神，然后来做一些选择，就说哦这个好还是那个好啊，甚至于说这个买房子买这个好买那个好。那甚至这个娶媳妇或者是嫁娶之间的事情，也是用这种拜偶像然后来做一个决定。我们神他是给我们自由意志的，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自己要有依照神的教导来做一个选择，而不会被误导。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年轻人他们想到的就是单单有爱情什么都可以不管，那以至于落到很多肉体的引诱当中。那实际上选择配偶结婚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爱情这样一个事情，实际上很多事情必须要去注意的。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交通。第一个事情就是在对于信仰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共同信仰？圣经要教导我们，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有一些人他说，就结婚之后我就把他带到教会来，实际上这种失败率是非常高的，甚至于根本连自己都离开了教会。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都希望也要求我们的还没有结婚的一些年轻人能够是在教会里面经过祷告，然后 依照圣经的原则来选择配偶。当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自己，就像保罗刚刚讲的一些，我们是不是有独圣的恩赐。如果自己没有独圣的恩赐，那应该就要依照圣经的一个标准啊。第二个就是有关于这个价值观，有一些人他在对世上的事情看得很重，但是有一些人他是选择这个依照圣经的教导来在这个世上过日子，是属于比较属灵的一个基督徒，那有的是属于比较这个属世的基督徒，所以在选择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就应该要有很仔细的去思想。然后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要合神心意的，而且就是要在选择要观察这个对象呢，要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要在灵里的合一。比如说在教会里面男女朋友之间就彼此的交往，就注意到对方在这个属灵之间，属灵跟神之间的一个看重的地方。我们在读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信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所以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信与不信的千万就是不能同父一恶的义和不义的是没有相交的，光明和黑暗是没有办法相通的。那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我们做长辈的或是做父母的，一定要把小孩带到这个光明的路上。有些时候是很不容易要跟他们讲，跟他们谈，甚至于说让他们明白，当他们落到那个当中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不容易，但是我们真的是为他们祷告，然后呢真的是借着圣经的话，然后不要有气在这当中，让他们慢慢能够明白。那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当两个人不管他们是年轻的夫妻，或者是他们是男女朋友，以后有一个对象的时候，要把这个放在当中，就是一定要一起聚会，一起来读经，一起祷告，这些都能够两个一起在这个追求的一个道路上一起成长，而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人去追求，一个人就走属世的道路，那就是不能走在一起，就后面会造成很多问题。第二个就是当一个年轻的男女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讨论到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要彼此的互相去了解对于人生未来的一个目标。如果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是最好的。因为如果说我讲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亲戚，他女儿呢是那时候毕业，然后都在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认识一个弟兄，年轻的弟兄。那个弟兄坦白说长得很不怎么样，很多人看到他就说问那个女的说他是不是你爸爸然后那个长得起来就看起来很老气，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那当初呢，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教会，然后他的妈妈是不在住在 Surrey， 那不在我们以前那个教会聚会，那个妈妈就透过我们私底下问我们说这个弟兄在教会的表现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弟兄他也是有很好的教育，但是呢他是一个开 bus 的一个司机，在温哥华这边开 bus 的一个司机。那当初这个父母亲呢都蛮反对的，但是呢心里也很挣扎。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我女儿要去嫁给一个开 bus 的司机呢？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男孩子他在教会似乎又很多的服侍，而且很爱主，然后他怎么讲，他就是说他人生的目标，他就是有一天他想要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为人父母的通常就心里在想说，就是很多的挣扎。我们为人父母通常会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小孩会嫁给一个可能就是家世不错的啊，未来有很好的前途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好像就是说，看到这个男孩子好像他没有什么志向，他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在这个世上他没有太高的志向，但是他人生的目标他就是要去做神的工作。那我们认识的这个亲戚他心里就很多挣扎，他后来他就也经过很多祷告，然后跟小孩之间就有很多交通，然后来他们也接受了啊，几年下来对这个女婿也非常的满意。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告诉我们，就是男女之间要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一定要有一个一同的共同的人生的目标啊。那这位男生他弟兄他愿意以后要走服侍的一个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那如果他的这个他们结婚了，这个姐妹她从那时候她就知道，而且她愿意跟他一起去追求啊，然后能够在这个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辅佐他，帮助他，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恩赐，有神所赐给我们恩赐的话，我们就应该按照这个恩赐去做，要这个服侍神，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因为神所给的，到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依照他所给的来量我们，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所以婚姻呢是要应该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人生的目标，而不是变成我们因为这个彼此的人生目标不同，反而来拦阻成为追求神这条道路上的一个拦阻。另外有一件事情是有一些不应该妥协的一些条件啊。现在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情绪管理，这个在心理学上的一个词叫情绪管理的一个词。现在人很多容易在情绪上出很多问题啊，那就是他们很多时候生活上很多压力，那他没有办法就担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在北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很多时候80%的离婚都因为在情绪上出了一些问题。那为什么情绪上都会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就在罗马书8章5到7节。罗马书8章5到7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思念肉体的就是死，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思念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这体贴我们是应该读成思念，就是思念肉体的事情。为什么情绪上会出问题呢？那我跟大家也讲过几次，就是我自己过去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我这个就是体贴自己的肉体，然后追求世界上的事情，追求世界上一些物质上的一些满足，结果永远追不到，那最后就崩溃了。这个都是情绪上的问题。那这个的缘由就出自在完全思念自己肉体，体贴自己的肉体，而不是思念圣灵的事情，所以这些都出问题了。如果我们都能够在体贴圣灵这个事情上面都能够做得好，能够体贴圣灵，能够明白追求神的话语，神赐给我们的，那我们能够明白的话，那我相信人在这个情绪上不会出问题的。那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现在的人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愤怒，那这种人应该要远离。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在箴言二十二章，箴言二十二章二十四节。箴言二十二章二十四节，
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
箴言是一本智慧的书，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和他来往。因此呢，真的我们也必须要教导我们的小孩，当他们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因为一个人他如果容易愤怒，无时无刻都经常好生气暴怒，这个都要非常的小心。另外一个是被事物所辖制，被事物所辖制，有的人甚至过分被这个毒品、被酒精啊，那甚至现代人被这个特别一些男生被电动玩具啊、电玩这一种游戏，还有手机等等等等的，被这些事情所辖制，这个都不应该的。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在箴言往后翻，在二十三章二十节。
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
哦，这里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些都是被这些事情所辖制的，啊，被这些事情所辖制的。那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与他们来往。再另外一个就是苦读，有一些人他因为过去的背景啊，那受了伤害，那就是内心就产生了很多苦毒，不能原谅人，那这些对未来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会有不好的一个关系，会造成很多这个人容易暴怒，容易伤害别人啊，这些都是不是，这些都不是我们所喜悦的。再来一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观看对方，就是他对他的父母亲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结婚是以一个家庭来结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另外一个小孩他对他的父母亲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那孝顺父母是唯一带应许的一个诫命，所以不孝顺的人我们要小心，也要远离。我们来读这处圣经，在箴言二十章二十节。
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
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咒骂父母的，那当然他肯定不是孝敬父母的人啊。那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也就是他的灵都已经是黑暗的了。另外一个就是不自私，不自私，自私不自私的人，他就会尊敬别人，会尊敬别人看法，在彼此的沟通上面就会比较顺畅。自私的人，他完全考虑到是自己，那自私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多时候都是里面有幼稚的想法啊。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观察这个人，他在教会中他关心别人吗？啊，那我们可以来读一处圣经，在箴言28:25。
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
这里就教导我们，就是不可贪心，不可贪心，不可贪婪。啊，那特别现在人很多，特别是贪爱钱财，特别贪爱钱财。那我们来读，就是在路加福音12:15。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我现在经常用这一句圣经来跟一些台湾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交通，就是用这句话来互相的鼓励。因为人都很容易落到这个不满足当中即便自己的生意做得已经蛮不错的，但是还是想要再大，然后没有想到自己我们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去追求，有没有去努力。因此我经常跟他们讲说，真的要好好来读这一节圣经，我们真的是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尤其到了中年之后，我们特别特别对这句话特别有很深的领受特别有很深的领受。因为我们过去努力了很多，然后离开了神，但是呢现在觉得对神的亏欠越来越多，因此呢就觉得说特别领受到，就是说在这个中年之后，我们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与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和好，能够为神在赐给我们的恩赐上面，我们能够去实行，去做一些该做的一些事情。另外一个是要慷慨，要仁慈，这个是在我们看箴言11。箴言的11:25。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所以这里呢，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慷慨仁慈的对待人。那17也告诉我们说，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他是老害己身。那最后一个呢，是在要说实话，要说实话，这是在箴言的20:7。箴言的20:7。
行为纯正的一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所以呢，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要行为要纯正，也就是要活着要实在， 要说实话。我们也体会到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爱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信任上面，而信任的基础呢就是要诚实。所以男女之间的爱，它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互相的信任，但是这个信任一定要有诚实为基础，这样子才能够彼此的信任，彼此相信。因此呢，很多 这些都是圣经的一些话来告诉我们。那我那一天呢，就是也把这些话原则，就是跟我女儿在电话中有跟她一些交通，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她能够把这些话，把神的话能够放在她的里面，让她自己去思想，让她自己去读，然后把神的话放在当中去做一个衡量，那作为她交男朋友一个准则。那我也告诉她就是说，神不是说摆在你眼前的就是神所赐给你的，不是，而是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教导我们要来用他使用他的原则，他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些原则，给我们一些引导，让我们有聪明的智慧来选择未来的一个伴侣。那特别是在如果在顺着神的旨意然后来做一个选择的话，我们相信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那我想今天就把这样的一个经验跟我女儿中间的一个交通，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把时间交给张弟兄。
好，感谢主。我想我们刚刚这个 Roger 弟兄读了一本圣经，我们再把它读一下。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我们读到十五节好了，十四节到十五节。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好，这里提保罗说到两个方面，第一个，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那么十五节说，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那个主字原文没有的，就是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这是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给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有关系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已经得救了，你有了神的生命了，你有圣灵住进来了，你要找一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一定要信主的，就是生命相同，一定是生命相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读创世纪请来读第二十四章，创世纪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创世纪二十四章一节到四节。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好，你看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以撒。他要给他儿子娶妻子的时候，他给他的老仆人讲，不要娶什么地方的为妻呢？啊，就是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一定要他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本地本族就是生命相同了，好不好？一定是生命相同。那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儿。所以你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要选择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必须和你的生命是相同的，他也是信主的，就不要去找不信主的。因为信主的他一定有相同的生命，他里面一定有永生，一定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找基督徒，所以不能和不信的人同父异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此有的基督徒，青年基督徒的父母不一定是基督徒，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一定是要按照圣经，就是找那个生命相同的。那我们怎么找法呢？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你需要在主的面前要祷告。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好，我们来读一读。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第七节，
我愿与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保罗他是有一个恩赐，是守着童身，就是没有结婚，他是一生，这个是恩赐。那么这个恩赐是神给你，你就有；没有给你，你就没有。那么我们又来看看主耶稣怎么讲的，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我们读到十二节，三节读到十二节。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了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是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那么法利赛人来问主耶稣，就是关于婚姻的问题。这是主耶稣告诉他们，就是婚姻，你结婚神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婚姻，你已经决定了结婚了，两个都决定了，不能再离婚，圣经的规定的。你说我爸爸要我去给他离婚，那是错的。你是基督徒，基督徒不能随便离婚。除了一个原则可以离婚，就是有淫乱的缘故，夫妻之间有一方出了淫乱的事情，这个就可以离婚。但是如果这个犯了淫乱的这一方愿意悔改，那还可以接受。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啊，如果他不悔改，那就可以离婚。就是一对夫妻，你是基督徒，你结婚的时候一定是找基督徒。那么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还没有信主耶稣以前就结婚了，所以他的那个对象不一定就是基督徒。后来其中有一位信主了，夫妻嘛，两个结婚都没有信主，后来有一位信主了，还有一位还没有信主。那么那位不信主的，假如说坚决要离婚，你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你如果还要信主，你还去聚会，那我就跟你离婚。如果遇见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离婚呢？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说可以的，我们可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无解，我们就读这一节。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如果那个不信主的那一方他要求离婚，如果你现在信耶稣了，原来我们两个结婚以前都没有信耶稣，现在结婚以后你信耶稣了，我没有信，那么我不同意你去聚会。如果他同意你聚会，也愿意和你在一起，可以，你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为他祷告。如果他坚决反对你去聚会，他说我要和你离婚，或者刚刚我们说到马太福音十九章，这个男的他说外面还有淫乱，这种情况是可以离婚的，啊，是可以离婚的。但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婚姻的选择上，一定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找基督徒。如果你是，刚刚我说的是两个还没有信主，已经结婚了。 一个以后有一位信主了，有一个没有啊，就发生这种会出现离婚的事情。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教导是，如果有淫乱的事情可以离婚。那你说我的爸爸妈妈不同意啊，他的爸爸妈妈不同意，好不好？那就是如果那不是看爸爸妈妈的同意，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只有按照圣经按照主的话，那就不应该离婚。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后面有一处翻译是有问题的，我们请大家来读一读好不好？我们读32节，要读到40节，32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2节读完，读到40节，把它读完。那个和要特别说一下，那个女儿两个字。啊，就是女儿两个字里面有这个36节，女儿，女儿这两个字后面的女儿都翻译的错误的，原文不是女儿，原文是同生，是同生，身体的生，好不好？那么大家都知道，同就是儿童的同，生就是身体的生。这个就是25节，这一章的25节，论到同生的人，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同生，啊，这里32节以后就把它翻成女儿是错误的，应该是读成同生，好不好？好。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叫怎样叫妻子喜悦，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劳碌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童，
不是女儿，
女儿
同生，
同生。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同生不合宜，同生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同生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同生出嫁是好，不叫他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这族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灵感动的。
好，那这里我们稍微把这个圣经解释一下。32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聚妻的，就是守童身啊，像保罗一样，是为主的事情挂虑。保罗每一天想的事情就是主的事情，为主的事情挂虑。要身体灵都圣洁，原文没有魂字，身体和灵都圣洁。已经出嫁的那个不叫出嫁，原文是结婚，已经结婚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将丈夫喜悦。你说结婚以后你不能只顾神的事情， 你还有一个家嘛，对不对？丈夫要想到爱妻子，妻子要想到丈夫，啊，这个家庭才能够和睦，啊，否则就不是一个家庭了，因为已经结婚了。我说这话35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劳碌你们，那是要教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就是你结了婚了，有一个家了，你要想到家庭的事情，你有责任。丈夫要想到妻子，妻子要想到丈夫，当然也要服侍主啊。这里就告诉我们36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同身不合宜，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结婚，他还是同身，年龄也大了，还没有结婚，他就觉得我这个有没有一个守独身的恩赐，没有，好不好？我的年龄也大了，那保罗怎么讲呢？好了，就是若有人以为待他的同身不合你，就是自己的没有结婚的身体不合你，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澄清就是了。叫二人这个这三个字是没有的，好吧，原文都没有的，就是可以澄清，年龄大了，好，我也不能守同身，我的同年龄大了，我可以结婚的。37节，假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有决定留下自己的同身不出嫁，不出嫁这三个字是没有的，因为中文把它翻成女儿，所以就来个不出嫁，这就是守同身，就是不结婚，就是这个意思。如此行也好啊，如此行也好。这一段圣经，所以我们要把原文把它弄清楚，因为在翻译上是有问题了。38节，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同身结婚是好，不叫他结婚更是好，那就是保罗就是守同身，好不好？啊，这是说到守同身的问题。好，后面39节是另外一件事情，丈夫合作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因为你有一个家，啊，妻子就没有自由去另外结婚了。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族里面的人，一定要和基督徒结婚。好，就是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那么，第7章守同身的问题，还有如果你的婚姻是还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你的对方是不信主的人，他坚决要和你离婚，你就可以和他离婚。按照马太福音19章，基督徒结婚以后是绝对不能够离婚的。如果你离婚了，将来你在主的面前，主要你要交代清楚，好不好？这是主讲的，不可以。那么我们的婚姻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徒一定要找基督徒，不能找非基督徒。刚刚 Roger 弟兄读了很多箴言，当然箴言是一本智慧的书，在旧约摩西律法就是根据箴言，是根据摩西律法，那里面就是说你找对象，你觉得他的性情怎么样，孝不孝顺父母，这些当然你可以做你考虑，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找的这一位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他里头有永生，有圣灵住在里头，这个人会改变的，好不好？箴言那个说那个人，箴言里面说的智慧说的那些人都是没有永生的，因为是旧约，没有 圣灵住在里头，没有圣灵的指教，那是旧约。新约不同了，如果你找一个基督徒，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都在聚会，都读圣经，都有追求，对方能改变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好不好？圣灵能改变。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找基督徒，不能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他必须是基督徒，第二个我们要在主里面好好的祷告，因为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主耶稣的律法，包括那么我们来读一读吧，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好，我们读到24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好，圣灵结的果子，这就是这里没有贪心嘛，好，没有律箴言那些，好不好？因为那个不同的，今天你是找的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要从这里来看他，他是不是有爱，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不好？这是基督徒的生命的长进，他一定有这些东西了。那么基督徒的生命长进，他年轻还没有生命，没有成熟啊，那么他一定是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对象一定是有，不只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有追求的，他是参加聚会的，天天读圣经的，天天祷告的。好，这个另外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的背景也好，我们的学历也好，啊，这些都有关系，这些都有关系。但是你祷告以后，神会给你预备，神会感动对方的，好不好？神会感动对方，神会给你预备。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为自己的婚姻把祷告摆上。你可以告诉主，主，我没有守独身的恩赐，我觉得应该结婚，但是我求你为我预备，我向你祷告，主会安排。好，我们相信主会安排。那么在就业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喊他的仆人去安排去做，那么在新约就是圣灵的工作啊，你只要有心在主的面前祷告，圣灵就一定会给你安排，好不好？好不好？现在时间的关系，看看我们交通的，我和 Roger 交通的弟兄姊妹，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了，我们啊，继续吧。 刚刚Roger 弟兄读了很多箴言，其中22章的24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这个是旧约，好不好？旧约这些话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不是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讲的，好不好？好不好？
有关于这个诺斯底主义啊，
这个诺斯底主义呢，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主要是在天主教，他们是主张守独身，好不好？是主张守独身，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一批你看这个天主教徒，他们有修女啊。修女是不结婚的，他们的神父也是不结婚的，教皇也是不结婚的，好不好？他们觉得的婚姻是不圣洁的，一个人要过圣洁的生活就不要结婚，这是圣经里没有的，我们只能按照马太福音19章主耶稣讲的，好不好？主耶稣说，神所安排的，你们不可以把它废弃了，好不好？因此一个基督徒的婚姻，主耶稣就引用了创世纪的2章，他安排了给亚当安排了一个夏娃，好不好？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不可以分离的，这是基督徒的婚姻。好，那么诺斯底这一派的人在当时，他们是主张不要结婚，他们觉得结婚就不圣洁了，好不好？结婚就不圣洁了，这是错误的。婚姻在神来看是圣洁的，好不好？婚姻是圣洁的，不是不圣洁的，是你自己接受了错误的教导或者是异端，你就把它看成了婚姻是不圣洁，你把它看成不圣洁，婚姻是圣洁的。所以神是要亚当和夏娃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这个没有错的啊。因此中世纪他们就开始了，在天主教里面有这种做法，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的。而且他的修女里面他的神父里面都出问题了，好不好？很多问题出现了，好不好？就是淫乱在天主教里面就出现了啊。这个因为没有圣洁的教导，我们不行走那一个路，好吧？婚姻是圣洁的，弟兄姊妹，神安排的。将来还有一个属灵的婚姻，那就是启示录19章，好不好？羔羊的婚宴，好不好？啊，那更是圣洁的，好不好？好，请讲。
那耶稣说过句话，就说我来不是废去律法，一撇一划都不愧去，我是要成全。那么在旧约方面，我们哪些是说可以听，哪些是说都过去这样子？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成全这两个字是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成全，原文是充实 fulfill， 好不好？就是律法是神的话是没有错的，好不好？但是律法，摩西的律法，从神来看，那摩西的律法需要充实，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就是摩西律法说不可以杀人，这是神的话，当然不可以杀人啊，基督徒是不可以杀人，但是主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主耶稣告诉他，告诉什么？还不可以恨人，好不好？还不可以骂人，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不可以骂人。基督徒不止不能杀人，连骂人都不可以，恨人都不可以，好不好？你说有没有把这个律法冲死了？冲死了，好不好？好。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能杀人，我们乃是说恨人都不可以，骂人都不可以，好不好？夫妻之间骂不骂，对不对骂？可能有的时候会对骂吧，那就错了，好不好？神就要定你的罪。你如果骂了妻子，妻子骂了丈夫，那将来在主的面前你不认罪，这个罪就定了你的罪了，好不好？
那我们怎么看待箴言书呢？
箴言书是智慧，那个一点都不错。因为摩西的律法我们怎么来看，那是神的话，不能废的，好不好？但是在箴言那个时代，好不好？对于这一期的人，这是所罗门就教导他们不要和他们来往，就是这个旧约只能不能来往，新约就不同了，新约可以来往。主耶稣不是和税吏一起吃饭吗？法利赛人怎么说他呢？是贪食好酒的人吗？说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是来救罪人，好不好？啊，我们对于贪食好酒的人，对于箴言里面犯罪的这些人，我们不是和他不来往，在新约我们今天是把福音要带给他们，好不好？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啊，这是两回事情，好不好？
守安息日呢？
啊，守
安息日
什么？
安息日
哦，守安息日不同了。安息日主耶稣他在安息日按照摩西律法，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但是主耶稣说安息日可以行善事，就可以做。主耶稣特别在安息日医好了好多病人啊，好吧？法利赛人就反对他，就说你不守安息日嘛，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对于摩西律法守安息日这一点，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怎么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安息。今天不是一天安息哦，在主里面是天天安息，好不好？这是新约跟旧约不同了。以色列人就守一天，好不好？基督徒是怎么样？天天安息，好不好？感谢主啊！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还是请 Roger 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